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33篇，这一篇是讲到在复活里的生活。第二，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更多的来看创世纪第8章第9章所预表的召会生活的小影。那这一次呢，我们要来看一点消极方面的事。在召会生活的积极方面以外，还有一些消极的事发生，那就是挪亚这位新地上的首领和神的代表权柄他失败了。这个经文是创世纪第9章20节到第27节，我们念一下。第20节，挪亚做起农妇来，栽了一个葡萄园。21，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侧着身子。22，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侧身，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23，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他在箭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侧身。24，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25，就说迦南当受咒诅，比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26，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27，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下面我们来看第一点，因着挪亚工作的成功。挪亚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他曾经非常的成功。根据创世纪的记载，挪亚成了新的地上的首领和地上一切人类的父。那个时候，身为一切人类的父和首领，毫无疑问的，他是在神的祝福底下。第20节说，挪亚做起农妇来，栽了一个葡萄园。我们知道他在这件事上很成功，因为葡萄园出产葡萄，制成了酒。从这个时候开始，挪亚就变得有一点放松了。葡萄酒是滋养人的，但是挪亚他喝的太多了，他这样的放松是错了，他是应该节制自己，但是他没有，反而喝醉了。他喝醉了，就不但是放松，更是轻衰，侧着身子都不知道，他没有知觉的侧着身子被他的儿子韩看到了。这给我们看见，每当我们在神的祝福底下经历成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谨慎，因为成功很容易使我们放松轻衰。我们对自己的成功不应该过分的高兴，相反的，我们要在苦难里面欢喜。罗马书5章3节说，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必须夸耀，但是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谨慎。任何一种的成功都能够使你在神面前放松，那你一放松就会轻衰，然后你就会失去知觉，甚至变成了侧身。什么叫做侧身呢？侧身就是在神的眼中失去了遮盖。那在这里呢，我就必须要说一句重的话，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都需要遮盖。不光在属灵方面我们需要遮盖，就是在身体方面我们都需要有遮盖。在神面前，我们在属灵方面和身体方面都必须要有遮盖。人在堕落以前，在神面前是侧身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罪，所以侧身没有什么错。但是堕落以后，因为罪进来了， 侧身就有罪了。我们在性情里面是有罪的，所以在神面前就需要有正确的遮盖。那就在身体方面，正确的遮盖就是我们的衣服。亚当和夏娃在堕落以后，他们立刻发现他们侧身露体，所以就尽力要遮盖自己，但是他们没有做得很好。然后呢，神来就用牺牲的皮来遮盖他们，那个遮盖也是预表基督做了堕落的人的遮盖。就是身体方面来说，堕落的人需要遮盖，尤其是在神面前。旧约里面出埃及记第20章讲那些祭司，他们不得侧身露体，当他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必须要把全身遮盖起来。今天的人是喜欢裸体，是尽量的暴露他们的身体。我们不需要问圣经怎么说这件事，我们只需要问我们自己，你裸体的时候你不觉得羞耻吗？你的本性告诉你这是一件羞耻的事。今天的光景真是可怜，人不但是违背圣经，也违背自己的本性和知觉。男性女性都应该遮盖自己的身体。由于这深处的定罪，我是尽量的遮盖我的自己，我不喜欢暴露我的身体。我们遮盖的越多，就越把自己藏在遮盖底下，就越有平安。我年轻的时候看见有的人在夏天他们穿短裤，如果我穿了短裤，我今天就没有办法站起来静止。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就是赤着脚或者是穿着一个短袖的衬衫，我也很难说话。我们把身体暴露的越多，平安就越少。你读圣经，你会发现这一种对裸体的定罪是从堕落来的。无论我们是多圣洁，我们仍然需要遮盖，我们的身体必须要被遮盖。我们假如能够把全身包括我们的头和我们的手都遮盖起来，那我就会讲得更好，因为我有把握没有人能够看到我，我能够在遮盖底下说话。我们都需要尽可能的遮盖自己。好了，这是身体方面。在属灵方面呢，我们需要的遮盖比在身体的方面更多。为什么是我们属灵的遮盖？什么是我们属灵的遮盖呢？那就是基督。在预表上，一切的衣服都是做我们遮盖的基督的预表。属灵的侧身露体，就是失去了你在神面前的遮盖，就是失去了基督做你的遮盖。许多的时候，弟兄们在交通里面对他们所有的成功过度的兴奋，在那个兴奋的说话里面，他们变得放松并且轻率，就失去了基督做他们的遮盖。他们在神面前讲话没有任何的遮盖。我看过在姊妹中间有这样的情形，有一些亲爱的姊妹们，他们在教会的聚会里面祷告很属灵，有完全的遮盖，但是一旦彼此交通一些兴奋的事情，就变得放松轻率了。他们失去了基督做他们的遮盖。就某种的意义来说，这些姊妹是喝醉并且侧身露体了。每当我看到姊妹们中间有这样的情形，我就不敢走到他们当中。我从以往的学习里面知道，看到任何圣徒的侧身都是不好的。当姊妹们正在那么兴奋赤裸的交通的时候，我去那里看对我并不好。我喜欢看一个美妙的祷告聚会，高的聚会，强的聚会，而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完完全全在基督的遮盖底下。去看这样的聚会是蒙福的。但是当我看到反面的光景，我就跑开了，因为我不愿意看到 在哪里所曝露的情形。我们都必须要谨慎，不要兴奋到一个程度变成放松、轻衰、醉酒、侧身，而失去了正确的遮盖。许多的时候，连我们谈论属灵的事或者教会生活都会这样。可能我们在谈论教会一次很高的聚会，但是呢，我们却是侧着身子来谈论，没有基督的遮盖。我们是堕落的人，所以必须要在每一个活动上，每一个所做或者所说的事上，保守自己被基督所遮盖。没有基督来遮盖我，我就不做任何事。没有被基督遮盖，我就不和我的妻子、儿女、兄弟、姐妹说话。我假如没有基督的遮盖来做任何的事，那就是我放松、轻衰，就是我醉酒并且侧身，就是我失去了自制。挪亚身上所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事。年轻人必须要学习怎么样在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谈话，甚至他们的交通里面完全被遮盖，这是一个实际的功课。现在你们所缺的一切，将来年纪较长的时候都要完全的被曝露出来。我们年纪较大的人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所缺的正是曝露出我们年轻的时候我所缺少学习的。这个就和受教育一样，你们假如不在年轻的时候充分的学习，到年老的时候会感觉缺少某种的知识。尽早得救是好的，年轻人应该受鼓励，现在就学功课，不然的话当他们年老的时候，他们的短缺就要暴露今天的学习的不够。现在正是学习一些属灵生命各项精细功课的时候。好，下面第二个点，迦南的父亲韩因着揭露失败而受了咒诅。挪亚犯了错误，走了失败。当挪亚醒来的时候，他没有认罪，他立刻咒诅那个揭露他侧身的人。我年轻的时候对挪亚这样做不太高兴，我说，挪亚，你不知道你错了吗？你应该向神认罪，然后向看见你侧身的儿子韩认罪。但是你不但不认罪，反而咒诅他。我真的是很感困惑。挪亚咒诅那个揭露他的人，祝福那遮盖他的人，他咒诅那不畏着他的，祝福那畏着他的。你们中间可能有人对这段话也有问题，你们可能不懂得为什么会这样。就这属灵方面说，像挪亚这样的人要谦卑认罪是容易的，你不认为这是容易的吗？但是对一个失败并且被暴露过的人，要他咒诅，要他祝福，却是很难的。挪亚是一家的父，一家之主，并且是人类的首领，每一个人都看他。现在他失败了并且被揭露了，他本来可以谦卑认罪承认自己的失败，但是呢，因着神已经立他做首领，他必须要不照着他被定罪的感觉来说话，而照着神的行政来说话。你看，是谦卑认罪容易呢，还是照着神的行政说话容易呢？任何人要谦卑承认错误并且认罪都是容易的，但是假如挪亚这样行了，神在地上的行政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他的后裔会怎么样呢？神的经纶、神的管制会怎么样呢？对于挪亚来说，这样的认罪是对的，但是他假如这样做，就破坏了神在地上的行政。除了挪亚以外，谁能够代表神在地上说一些行政的话呢？只有挪亚能够这样做。对挪亚这个失败过的人来说，要说一些行政的话来代表他这样说话的时候，他的良心可能会搅扰他。 魔鬼会控告他的良心，说你既然有这样的失败，你怎么能够这样说话呢？有的时候教会里面领头的人落到这种的处境里面，他们就放弃了，什么都不说了，所以也就没有行神圣的行政。在这里我们不要按照人的观念去审判挪亚，在神的行政里面，挪亚是一个好的例子。虽然他失败了，他仍然那么刚强的代表神来说行政的话。对挪亚来说，要这样做是不容易的。不要从挪亚那一面，他失败的那一面来看他，要从神的行政一面来看那个情形。毫无疑问的，挪亚是错了，他放松了，轻率了，醉酒又侧身了。但是呢，我们必须要从神的行政的观点来看挪亚。当首领错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这件事影响到神的行政。这里有两件事：神圣的行政和人的失败。我们假如要明白这一段神圣的话，就必须要看见什么是神圣的行政。这个不仅仅是人失败的问题，不管首领对首领错，神的行政必须要顾到。韩他揭露了挪亚的侧身，就轻看了神的行政。揭露首领的失败，牵涉到神圣的行政，我们都必须要看见这一点。假定挪亚不是首领，也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权柄，那么他失败的时候，人怎么做就不会那么严重。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不会影响神的行政，或者把他们牵涉到神的行政的对付里面。但是挪亚他是首领，他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权柄，对于这样一个首领的失败，我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这把我们牵涉到神行政的对付里面。民数记十二章第一节说，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子，那是不对的。但是呢，第十节，米利安毁谤他，却受到了咒诅，生了大麻风。他因为轻看了神的行政，消极的受到神代表的权柄，所以他就受了咒诅。为什么圣经强而有力的说，藐视父母或者不尊敬父母的，必受咒诅呢？因为这件事是涉及神的行政。神是一位有次序的神，有行政的神。你看看神的创造，你会看到每一件东西都是有次有序的，这个次序与神的行政有关。在神宇宙的行政里面，父母对于儿女就是神的权柄，儿女他们不尊敬他们的父母，就是反叛神的行政，他们是对神在地上的代表权柄不尊重，儿女这样做就要受到咒诅。大卫他杀死了乌利亚，娶了他的妻子，犯了大错。但是呢，他的儿子亚沙龙反叛他，就遭受到死的咒诅。今天许多年轻人，他们藐视他们的父母，不尊敬他们的父母，结果就失去了神的祝福。你看看他们的生活形式，就好像低等动物一样，他们失去了神命定给人的福。他们为什么失去了神的祝福呢？因为他们不尊敬父母，受了咒诅。圣经说得很清楚，以弗所书六章第二第三节说，尊敬父母的必然得福，在世长寿。年轻人，你们假如尊敬父母，你们必定得到长寿的福，生活正常。你会知道怎么样做智慧人，怎么样行事为人，你会知道过正常生活正确的路，你就不会受咒诅，活得好像低等动物一样。错误的过生活乃是受咒诅的标记。韩为什么被咒诅呢？因为他触犯了神的权柄，并且牵涉到神的行政。是的，挪亚是错了，但是就着韩来说，他应该考虑到自己的地位和神的行政。首领的失败对我们总是一个试验， 我们真的是在神的行政底下吗？如果是，我们就蒙福了；如果不是，我们就会失去祝福。挪亚的失败对他的儿子们是一个试验。从同一个试验里面，一个就受了咒诅，两个就蒙了祝福。你在同样这样的试验里面，到底是受咒诅呢，还是蒙祝福呢？这个全看你如何与神的行政发生关系。虽然挪亚的失败不好，但是呢，这个失败却给闪和亚弗一个好机会来得着祝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对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感到难过，好像每当神做了什么事，撒旦就进来破坏。那个时候我只看到黑的一面，没有看到白的一面。后来主就给我看见白的一面比黑的一面大。是的，挪亚失败了，那是黑的一面。挪亚的放松、轻衰、醉酒、侧身，都是由于魔鬼借着肉体的工作。但是魔鬼所造成的这个失败带进了一个大的祝福。没有这个失败，神的祝福绝对不能像现在这样的时期。但是你不要因着这个你就说好了，那就让我们去做坏事，好叫好事临到。绝对不要这样讲。神的祝福总是超过撒旦造成的破坏。撒旦在破坏，但是神不断在祝福。神好像说，撒旦，你尽管破坏我所做的吧，等你破坏了，我就进来祝福。我的祝福要超过你的破坏。那谁会承受这个祝福呢？只有那些在神的行政底下，他们才能够得着这个祝福。不要因着撒旦破坏神的工作受到困扰，保守自己在神的行政底下，并且脱离撒旦所造成的破坏，这样你就得到，就会得到祝福。韩他失去了得到祝福的黄金机会，他因着轻看神的行政就失去了这个祝福。他告诉他的弟兄这些的话是基于事实，他并没有散播谣言，也没有撒谎。但是呢，他的两个兄弟闪和亚弗，他们认识神并且尊重神的行政。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所做的呢？第23节说，于是闪和亚弗拿件衣服踏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侧身。他们对父亲的侧身呢，甚至一眼都不看。他们所做的不但是对的、道德的，更是完全在神的行政底下的。绝对不要忘记，那里的情形不是仅仅与人的行为有关，也是与神的行政有关。要谨慎，你的父亲是好是坏，这是他个人的问题。你不要忘记，他的地位乃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权柄。你假若揭露他的失败，那就把自己牵涉到神的行政里面。我们都必须要看见这一点。我所说的是我所充分经历过的。闪和亚弗认识神的行政，他们进去并不是去看失败，而是去遮盖失败。看到别人的失败并不是祝福。你去看访一位弟兄的弟兄之家，你不要登堂入室就打听得仔仔细细，这个不会是祝福，反倒是咒诅。这个对你不会有益处，反而有损。什么时候你访问弟兄或者一个姊妹之家，你就应该闭上你的眼睛。所以当人问我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我有很好的答案，我会说我不知道。我这样回答是真话，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曾经有好几次被邀请到一位弟兄家里，但是除了他的客厅和饭厅以外，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厨房在哪里，我不喜欢知道那些的事。 我喜欢看不见，我喜欢不知道，我只喜欢知道神给我的负担。弟兄姊妹们，要学习不知道，要学习看不见，要学习做瞎子，做聋子。你知道闲话是从哪里来的吗？闲话就是从看见和听见来的。你如果是瞎了聋了，你就不会去说闲话了。我们都必须要学习不看别人的情形，别想要去看这些的事情，因为这样的话就会将你牵涉到神的行政里面。牵涉到神的行政里面并不是一件小事。将近50年以来，我看到也听到许多亲爱的圣徒批评尼陀圣弟兄。我能够向你们做很强的见证，凡是反对尼弟兄的，凡是批评尼弟兄的，凡是说尼弟兄错的，他们对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得到祝福。许多这样的人，他们遭受到属灵的亏损，有的人失去他们的身体健康，也有的人失去他们的事业，几乎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我早年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渐渐的我就知道，所有反对和批评的人，他们都触犯了一件事，就是触犯了神的行政。问题不是在于首领是对或者首领是错，问题是在于你是不是在神的行政底下。如果一个首领经常全是对的，什么错都没有的，那你就绝对不会被试验。首领的失败或者错误就成了你的试验，成了你的一个试验，来证明你到底在哪里。你假若是处在神的行政下正确的地位，首领的失败就要成为你的祝福。让我告诉你们有关我自己经历的一个故事。从1942年到1948年，有6年之间，尼弟兄不能进他的执事，因着魔鬼在中国的工作，有一个属灵的风暴，使尼弟兄没有办法进执事。在抗战期间，他和我分开了。抗战以后，在1946年，我从北方被邀请到南方的首都，有一些的同工，他们被卷在那个风暴里面来反对尼弟兄，他们跟我也很熟，所以就老远的了跑来见我。他们说，尼弟兄，你能说尼弟兄从来没有错吗？我回答说，弟兄们，他是对他是错，这不是我的事。你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我们都欠了尼弟兄许多，我们必须要承认他对我们大家就好像父亲一样。如果他对你不是父亲，那我必须要很强的见证，在主的经纶里面，他对我确实是父亲。我还没有遇到尼弟兄以前，我对主的经纶是一无所知。尼弟兄是我属灵的父亲，我这个属灵的人是从他出来的。接着下来，我就把挪亚的故事告诉这位弟兄。我说，弟兄们，请看挪亚的事件。挪亚错了吗？他确实是错了，但是问题不是挪亚对或者挪亚错，问题全在我们这个人是从哪里领受的。挪亚不是我们的父亲吗？如果挪亚是你的邻居，不是你的父亲，那又另作别论。但是请记得，你这个人是从他来的，他是你的父亲，你的所事和所得都是从他出来的，这个就把你牵涉到神的行政了。弟兄们，我没有看到别人所定罪尼陀生弟兄的事，就是我看到他错了，我也没有任何地位来说他的错误，因为他是我属灵的父亲，我这个属灵的人是从他出来的，我绝对不能说任何反对他的话，我是在神的行政底下。弟兄们，你们必须要想一想，反对我们属灵父亲不是一件小的事。你们没有反对尼弟兄的时候，你们里面的感觉怎么样呢？他们都承认觉得满了生命。 那我又问，那现在怎么样呢？他们回答说，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死了，没有膏油，也没有滋润，我们枯干了。那我就说，弟兄们，你们应该听从里头这个真实的感觉，不要理会你们头脑的分析。根据你们头脑的分析，尼弟兄应该被定罪，但是只要你们定罪他，你们就死了。你们越定罪他，你们就越死。立刻在那个时候，弟兄们他们回转过来，从死的情形里面他们得着拯救。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顾到神的行政，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神的行政，如果这个是主的恢复，那么神的行政就在我们中间。挪亚的咒诅和祝福乃是神在他行政的对付里面所漠视的，这些不是照着挪亚个人的感觉，乃是照着神的行政。这些不是出于挪亚自己，乃是出于那个在人类身上执行他行政的神。挪亚的儿子一个受咒诅，其他两个蒙祝福，先是咒诅，后是祝福。根据历史和地理，挪亚的长子闪是希伯来人的祖先，就是犹太人的祖先。挪亚第二个儿子韩是黑人的祖先，韩的儿子古实就是伊索比亚人的祖先，伊索比亚人的祖先。然后挪亚的第三个儿子雅弗，那是欧洲人的祖先。下面第三点，闪和雅弗因着遮盖而得着祝福。在挪亚所说的预言里面很清楚说到，神要使雅弗扩张，这是创世纪九章二十七节说的。这句话就是神要使雅弗扩张需要很多的世纪的时间来应验。历史告诉我们，欧洲人已经扩张了，看看过去五个世纪的历史，自从哥伦布时代以来，欧洲人他们有何等大的扩张，何等大的扩大。这个扩大呢正在继续，这个扩大主要是由于欧洲人中间的三个因素，第一是政治的力量，第二是科学，还有艺术，包括技术和贸易。由于这三件事，就是政治的力量、科学还有艺术，第三就是技术和贸易，这三件事叫欧洲人不断的在扩大里面。美国人，美国是欧洲的扩大，至终呢，欧洲的文化就借着美国扩展到全世界，这个就应验了在雅弗身上所预言的祝福。对雅弗所说的扩张这个词的预言是需要许多的世纪来应验，许多的国家跟随欧洲时的政治，因为欧洲人从罗马人学来，在这件事上是很强的。此外，科学、技术、文艺，这些也是自欧洲人出来，这一切都是神所预言雅弗要扩张的应验。现在我们来看闪。经文说，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扩张是属于雅弗，但神呢，神却是闪的神。耶和华就是神，是闪的。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要夸口说，神是我们的。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他也告诉撒玛利亚的妇人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凡是与神有关的都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谁写了旧约圣经呢？是犹太人。是谁写了新约圣经呢？除了一个外邦人医生路加以外，新约圣经其他全数都是犹太人写的。就是连路加他也是用他从犹太信徒所得到的知识写的。 所以所有与神、与神的福音、与基督、与救恩有关的事，通通都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耶和华以罗心曾经预言他是闪的神，闪没有政治或者科学，闪有神。这个预言就宣告扩张的雅弗要住在闪的帐篷里面。欧洲人包括美国人，他们是强的没错，但是他们需要希伯来人的帐篷。你假如不相信犹太人所传的，你就没有帐篷，没有安息。闪的后裔没有建造巴比伦，闪的后裔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建造帐幕，他们为着神建造帐幕。主耶稣呢，他是闪的后裔，他被比作帐幕，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的。至终呢，新耶路撒冷也是神永远的帐幕，上面有十二个犹太支派的名字和十二个犹太使徒的名字。雅弗的后裔由欧洲人包括美国人的的确确是住在闪的救恩的帐篷里，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并且仍然继续在应验。今天雅弗已经扩张了，并且需要住在闪的帐篷里。韩呢，他已经被咒诅，因为他被牵涉在神的行政里面，失去了祝福。在咒诅底下，他变成了做奴仆的奴仆。这个有没有被历史证明呢？这个已经证明了。但是请你翻到行传十三章第一节，那里说在安提亚当地的教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各种不同的人已经成了一个教会。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些的申言者和教师列在教会显著的有功用的肢体中间。巴拿巴和扫罗是犹太人，西面又叫尼杰，尼杰就是黑的意思，从这个称呼来看他可能是黑人。古利奈人路球，那是从非洲来的，古利奈是北非的一个城市，就是今天利比亚的所在处。马涅呢，他是与西律同养的，西律虽然是以土麦人，就是以东人的后裔，但是在政治上他是与罗马人有关的。所以虽然马涅的祖先不能确定，但是他既然是西律一个同养的兄弟，那一定是欧洲化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在安提亚教会里面有这五个大有功用的肢体，有两个是犹太人，闪的后裔，一个是来自非洲，一个可能是黑人，这两个可能都是韩的后裔。另外一个呢，至少在文化上是与雅弗的后裔有关的。那这里五个人或者众人就成了一个教会，不管你是属于谁的后裔，你不要感到灰心，因为今天我们是重生的人，我们都是教会人。虽然我们生自不同的祖宗，但是现在我们都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我们都生在神借着挪亚所说关于人类预言的应验里面。但是我们天然的身份已经被神在基督里的救恩所改变了。